弟兄姐妹，圣日平安。
平安。
听得见哈。今天没有特别音乐啊。我一般呢，讲到的第一句话都是从感谢特别音乐开始的，所以没有特别音乐了，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开头比较好。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题目，这题目叫做《甘美的第一愿望》。那这个同样是一个系列，我们会分三次来讲。那我们去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题目有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就是愿望。我们可以在开始讲这个题目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大家应该都听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做阿拉丁神灯的故事。阿拉丁神灯里面说，有一天那个名叫阿拉丁的那个小孩子，他找到一盏很破旧的一盏灯，但他擦了以后呢，这灯里面就出来一个灯神，然后这个灯神就给了这小伙子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说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愿望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词，所以我们在现在每一次过生日的时候，在吹蜡烛之前还会有一个仪式，叫做许愿啊，你要去许一个愿啊。而且美国人的习惯说，你许了愿以后你还不能够说啊，说了就不灵了。其实有时候说跟不说都一样不灵的啊。那愿望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的一个词，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想说，如果今天有机会，你有一个机会你可以去满足你的这个愿望的话，你的第一个愿望会是什么？或者说你首先要提出来的第一个愿望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愿望？ Rick， 你会是什么样的愿望啊？如果只给你一个愿望，你的第一愿望是什么？哦，我这个很感动，我很感动，谢谢。那 Elvin 呢？你的第一愿望会是什么呢？
刚才你说讲出来
Michael， 你的第一愿望是什么呢？
身体健康。
陈长老，如果你有愿望的话，你第一愿望是什么？全家都平安。平安健康。 Rick 说福音这个教会人数可以增长。 Rick 把这愿望给了我们。那严老师，如果你有愿望的话，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愿望就是我们全家大小还有我们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平平安安的生活。
好 ，OK。魏一大哥，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愿望就是赶快有个教堂。
赶快有个教堂。我们会发现哈，如果我们去把我们的愿望整理一下呢，我们发现说，我们的愿望其实也是有排行榜的。有些愿望呢一定得实现啊，如果这个愿望要是实现不了呢，人生就不完整也不完美。但是有一些愿望呢可有可无啊，无所谓，没有关系，能实现呢最好，不能实现也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刚刚在听到大家讲的这些愿望当中，我们发现说生命有很多东西是必须的，如果这些东西要是没有了，我们的生命是处在一种非常不完美的一种状态里面，我们会觉得说我过得并不开心，我过得并不高兴，或者说我过得并没有很高的质量。比如健康，如果这个身体没有健康，你会发现说你任何东西对你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当你失去健康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属乎物质的东西，在失去健康的同时也对你失去意义。 你可能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呀，我要吃好吃的东西，我要开好的车，我要住好的这个房子，我要睡最好的这个床，我要过最好的生活，我要穿最好的这个衣服。所有这些在物质层面上的这个需要，当有一天你的健康失去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东西对你来说不再有任何的意义。当你躺在病床上靠着氧气机来给你做呼吸的时候，你给你吃最好的东西你也吃不下去，给你穿再好的衣服你也没有办法穿，给你再好的车子你也没有办法开。所以当你的生命，当你的身体失去健康的时候，那这个生命，这个身体是处在一种不完美的一种状态里面。平安，你可能过很好的生活，那但是你的钱来路不正，所以当你去过很好的生活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平安，所以你永远被挂在半空当中，你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东窗事发。所以当你在过最好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并不完美，因为它处在一种时时刻刻处在一种恐惧战惊的一种状态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去仔细去思考我们的愿望的话，我们发现说可能平安健康喜乐幸福美满才是我们生命里面排位要靠在前面的愿望。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盲目，我们会迷失，我们会迷茫，我们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因为整个经济的潮流的这个关系，我们会失去我们的方向，我们反而把物质的愿望当作是驾临一切以上的愿望，我们反而把心灵层面的需要当作是次要的。可是当一个人如果觉得心灵的需要是次要的时候，他的人生在那一刻开始注定要贫穷，因为一个心灵贫穷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贫穷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甘美的第一愿望，我们会用一卷书来作为这个愿望的一个底本。前段时间我们教会的这个两夫妻之间的称呼已经发生改变了，我们现在在微信里面都不叫老公老婆了啊，那我们都叫什么？丈夫，不叫丈夫，我们不叫丈夫，我们现在不叫丈夫，我们现在叫良人，叫什么？叫佳偶啊！所以很多人发微信给我的时候说：“哎呀，我今天跟我的良人一起吃饭去了哈，或者我跟我的佳偶一起来哈。”那这个良人佳偶这个称呼从哪里来呢？就是我们从旧约的雅各书里面来的。那我们这个愿望这一系列的所有的圣经都是从雅各书里面来的，这个愿望也是佳偶在面对良人的时候他内心里面的愿望。那所以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愿望是这位佳偶向着良人所发的第一个愿望。他说我内心里面有这个愿望，我很强烈，很深沉，强烈到一个地步，我需要把它说出来，我要把它变成我生命里面的一个愿望。他的感情很澎湃，也很直接，一点都没有去遮遮掩掩，他讲的也非常的这个直白。他说这就是我向着我的良人所发的愿望。那我们也都知道说在旧约的雅各书里面，这两个主角是有它不同的代表的含义的。佳偶是代表着所有的基督徒，所有跟随神，所有要去所有要去归从神，所以要去寻找神的那一群人。那良人就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良人。所以神与人之间，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把我们跟神之间形容为配偶的一个关系啊，配偶的一个关系。 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经常听见上帝称呼我们的时候，上帝是用另外的一种称呼来称呼我们。上帝说，你们是我的心腹。心腹是什么意思？就是新娘子啊。上帝说，你们是我的心腹。那当以色列人在翻来覆去在招商牧师的时候，上帝很愤怒的时候，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就像一个什么？你们就像一个淫妇啊。所谓的淫妇就是说，这个妻子我娶了她，但是这个妻子并不忠贞，她反而呢要去找其他的人。所以呢上帝说，哎，你背叛了我，你就像一个淫妇。那在新约圣经里面，上帝说哎，你就是我的什么？你就是我的心腹，你就是我的妻子啊，你就是我的这个妻子。你要装饰整齐了，你要等候这个等候你的新郎的到来。所以在圣经里面是把我们跟神之间比喻成配偶的一个关系，这里面有爱情的存在。上帝与人类之间有爱情的存在，而在整个爱情故事里面，上帝付出的远远多过我们所付出的，上帝爱我们也远远超过我们爱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当我们看到在雅各书里面这一位佳偶他向良人所发的愿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愿望是何等的美好，是何等的难得，是何等的难能可贵。所以我们重新再来看一下这一节圣经，这些圣经很简单，说的词我们都认识。他说，我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觉得这个佳偶胆子蛮大的。我们敢不敢写这样的诗出来呢？有没有写过情书？我们这一代人还会写的，比我们小十岁二十岁的人可能情书就不写了啊，那都发 message 所以留不下来。我们还有的，我还有那么厚一叠啊。我每次搬家丢很多东西，但是那个东西不敢丢啊。高岭也有啊，高岭也有啊。立正笑那么开心，你收过很多吗？啊，
我找我没有写。
你有还留着吗？你还留着吗？还留着。写情书的时候，其实你现在回去看看，你也会觉得蛮难为情的。
不会啊，
我觉得蛮难为情的。我现在去想看看那些老的那些书，我觉得说，哎呀，这些话怎么有脸皮讲得出来？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感情到那个时候了，其实他就讲出来了，而且讲的时候你也觉得，哎，蛮自然的，讲的人也觉得很自然，看的人也觉得什么？也觉得很自然，就觉得说，哎，这事情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这话就应该是这样表达的。哎，这个肉麻归肉麻，在那个时候就不肉麻了啊，在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很有心里面觉得看到很开心，或者看到这个很高兴。我们今天去看这个佳偶写他的愿望的时候，他第一个愿，他说，因为这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是写什么？第一章第一节是写什么？第一章第一节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介绍，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然后呢，接下来第一句话他就说什么？他就说，愿他用口与我 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个够直接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直接的一句话。所以他有很澎湃的感情在他的里面，他有很强烈的这一种强烈的这种热情在他内心当中，所以他觉得说我一定要把我的话要说出来。所以他第一个愿，他说我愿心有所属，我愿我的心有所属。大家去看这些圣经哈，这些圣经或者说我们去看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不符合我们平常讲话的一个常规啊，不符合我们平常讲话的常规。因为他在撇掉所有的这个前面的这种修饰之后，他在第一句话他就讲了一句话，如果你对他不是太了解的话，或者说你如果不知道他的话，你会听不明白。他讲第一句话说什么，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他是谁？我们平常讲话会不会这样讲？今天你问我说，哎，詹姆斯，你上一次去纽约是跟谁一起去的？我回答说，哦，我是跟他一起去的。你能不能听明白这句话啊？明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啊？为什么不明白？这个世界上一个我瑞克，一个你，对不对？在一个教堂里面，我跟你之外剩下都是谁？都是他。那这他有无限的可能性啊，我可能是跟我的某一个同学去的，我可能是跟我的这个我的朋友一起去的，那我也许我是跟家伙一起去的啊，能有很多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当你说我跟他一起去的时候，这个他是有很多种的可能的，很多种可能。可是如果我们换另外的一个语境，或者换另外一句话来表达啊，换另外一句话来表达，说，哎，詹姆斯，你家里谁烧菜？我说，哦，他烧菜。这他是谁？贾偶啊，是吗？这样，我说詹姆斯，这孩子是谁生的？我说他生的。谁生的？谁生的？我说他生的。这他有几个可能性？这个他还不知道，这个还没有。你说，哎，说詹姆斯 Jonathan 是谁生的？我说 Jonathan 是他生的。这他有几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谁？哈哈哈哈哈！哎，现在不是在讲这个道德之外的事情，我们再回到道德之内来讲这件事情。当我们今天来到教堂里面，你问詹姆斯说：“詹姆斯，约纳森是谁生的？”我说：“是他生的。”你听不明白，那就真的有问题了。是他是谁？他就是我的太太，他是有指向性的，它是有指向性。就是当你去这样去表达的时候，它是有指向性，就是说，所有你身边的人，所有知道你、了解你的人都知道，那个他是指向谁的？他是唯一的，他没有第二个可能，这是世界上唯一的那一个他。所以，当骄傲他撇去所有的介绍简介，他开口的第一句话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的时候，是因为他确信说我身边的人都很清楚知道我的心是属于谁的，我的心不是属于无数个人的，我的心是只属于那一个他的。所以他表达自己的爱情的时候，或者他在换成我们今天的情境，他在表达他自己的感情的时候，与神间的关系的时候，他说我的心是有所属的，我的心只属于那一个他，我心中没有很多他。中国有一首古诗叫做 卜算子那诗词了。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几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这君是谁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通篇的文章里面，他没有说，通篇的这个诗词里面，他没有说，哎，君是谁啊？这位君，君是哪一位君？啊，是这个是这个武汉的那位君，还是上海的那位君，还是怎样？他没有。他说：“我住长江头，你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他觉得说我们没有必要，我们没有必要去跟别人说，哎，这个君是谁？他住在哪里？他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因为知道我的人、理解我的人、明白我的人，一下就知道说我所说的这位君是哪一位。所以，当感情明了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说，哎，你所倾慕的、你所爱的、你所属、你心所属的是哪一位。所以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15节里面出现了同样类似的一个情境。那个时候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门徒们都已经四散逃离了。在这个时候，玛利亚要到坟墓里面去找耶稣，因为他觉得说他要尽上他自己的最后的一点心意，他要去膏耶稣的身体。所以他很伤心很难过，他是哭着去的，泪眼朦胧的去的。当他来到坟墓里的时候，他发现说，哎，尸体不见了，尸体没有在哪里。他看见耶稣，但他认不出来，因为他太难过，他会觉得说这个不可能是耶稣。所以耶稣就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你找谁呢？那玛利亚呢，以为这个是看园的，然后就对耶稣说，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没有人在当时这个情境里面会问他说，哎，你所说的那个他是谁？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当他来到这个空的坟墓里面的时候，他是要去找那一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在坟墓里的那位耶稣基督。就算这位耶稣基督死了，被埋在坟墓里面了，玛利亚的爱、玛利亚对耶稣基督的感情并没有随着死亡的到来而终止。他觉得说，我仍然要为耶稣去做一点事情，为我心中的那一个他去做一件事情。我们对神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能不能够在今天对我们身边的人说，哎，我是一位属于神的人，我是一位单单去敬拜、单单去侍奉、单单去跟随那位耶稣基督的人。耶稣问了我们一个问题，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换句话来说，上帝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去做一个选择。你要去做一个选择，选择自己成为属于谁的人，选择自己要成为跟随谁的一个人，选择走怎么样的一条道路，去怎么样的一个方向。 我们需要去追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的今天在我的心中有几个他？神是不是我在属灵的事情上唯一的一个标的，唯一的一个方向，唯一的一个标杆？我们今天是不是很多时候还是处在摇摆不定那种状态里面？我们又想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我们又想要神的这个祝福，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条路，两边都讨好，我们觉得说我们想要得各种各样的这个好处。可是神今天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是不能侍奉两个主的，你要去做一个决定，你的心要属于谁。有一次我回老家啊，有一次我回老家，然后碰到一些老同学。温州是一个经济很发达的一个地方，也是很富有的一个地方，民间蛮富有的地方。但是呢，有一些社会的风气呢也不见得那么好，那所以社会风气的影响对家庭的破坏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有一次同学聚会，老同学聚会，有一个同学，这个婚姻上出一些问题，然后有人就拿他开玩笑说，他说，哎，他说你自己家里面有一个，你外面还有一个，啊，这个妻人之福，中国人讲，就那个同学就讲了，他说，哎呀，他说不要提了。他说很痛苦的，我就想说，哎，很少听到有人这样说，他说很痛苦的，然后他讲说为什么痛苦，他说你们有没有想过说一个晚饭要吃两顿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这里这顿饭吃完了，我回到家里面还得再吃一顿，我不能够说什么，我不能够说已经吃了，我得说什么？我没吃，而且你还得吃得很开心。你吃不开心，老婆问你说，对啊，你怎么不吃呢？对吧？你怎么不吃？我做了菜，你怎么不吃？他说你有没有想过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他说情人节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吧？你情人节不能出去啊，出去不行啊，出去太太会怀疑啊。可是不出去又不行啊，那边要跟你这个闹啊，所以他说，哦，他说你们没有想过，说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他说一饭要吃两顿啊，这个什么事情说过的话你都得记得，对吧？你所有说过的谎话，你每天活在这个谎言当中，可是你说的每一个谎言你都得什么？你都得记得，你要是不记得，哪一天就穿帮了啊！哪天穿帮了，那就是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他说很痛苦的，很痛苦的。这个你们千万不要跟我学，很痛苦的，很痛苦的。那我就看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一个人心里摇摆不定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一种状态，因为你从来不知道你是属于谁的，你也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属于你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是你应该去抛弃的，什么是你应该去好好去珍惜的。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在十条诫命第一条里面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其实是提醒我们说，你的生命里面需要有一个定义，我要去寻找怎么样的一位神，我要建立怎么样的一个信仰，我要让怎样的一位神成为我生命里面的祝福，这是你人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想明白再去做决定，做了决定就跟随主到底。可以对上帝说，上帝，我心中就只有一个你，我没有其他的人，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第二，我愿心有所慕。 这个家偶在一开始表达自己愿望的时候，他就表达得非常的这个强烈。他说什么？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个是感情由浅到深啊，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也需要有一定的过程。但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表达的就非常强烈，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换句话来说，他希望与两人之间所建立的感情不是普通的感情，不是一个普通的感情，而是很深的一种感情。他与两人之间建立的关系，他也不是想要只是作为普通朋友之间的交往，他是希望可以成为恋人，可以成为伴侣。人的感情有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阶段。我们现在身边的人，我们的感情的深浅也都不同的。那完全不认识的人，我们把它叫做是陌生人。所以你走在大街上，你会看见很多的陌生人。那你对陌生人跟对你认识的人的态度其实是不同的不同的。那如果今天你看见一个特别你到中国大陆你走在大街上，你看见一个陌生的老太太扒一下摔在地上，你要好好想一想，说哎，我要去扶还是不去扶？我如果被去扶了，要被他赖上了，那怎么办这是你要去考虑的问题。可是如果说今天跟你走在一起的是你的妈妈，她啪一下摔在地上了，你会不会想说哎呀，要不要去扶？我如果去扶，会不会我妈妈赖上呢？你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我妈妈，对不对？我妈妈肯定不会这个赖上我。她摔倒了，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扶的。所以你对不同的人，你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我们从陌生人再往后一个层次，我们把它叫做是点头之交。什么叫点头之交呢？怎么去定义点头之交？就你看见他，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点点头。为什么你只能点点头呢？为什么你只能点点头呢？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他讲话。你点头之交，所谓的点头之交就是说你对他不了解。你对他不了解的情况下，你也就不知道你该跟他说什么，对不对？我对张红有了解，所以我就会问他说：“哎，这个儿子有没有回来啊？对不对？这个有没有到儿子那里去啊？他到那边生活适应的怎么样啊？那我就可以有话题可以跟他讲。但是如果说这些了解全部都没有，你可以去设想一下，我今天看见张红，我能跟他说什么？”吃了吗？就吃了。好吃吗？还好啊，那就好。还能再说什么？天气不错啊，天气不错，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再有更多的话语，再有更多的交流的可能性，没有了。因为我们，你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你不了解人的时候，你很容易问错话。你问错话的这个代价可能是很严重的。很严重，因为搞不好你就会问到人家可能最在意的那一个部分啊，所以你讲话就得很小心，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话你该讲，什么话你不该讲，因为你对他一无所知。所以这叫点头之交。所以点头之交就是你只认识这个面目，但是你对他不了解啊，但对他不了解。那再往后一层，点头之交之后呢，就开始成为什么？就开始成为朋友了。朋友呢，就有一些了解，有一些认识了啊，有一些认识，我就知道说，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朋友基本的状况是什么。好 ，Rick 的妻子是Joyce 啊 ，Joyce 的丈夫是这个 Rick 啊，那 Rita 的丈夫是 Albert 啊，对吧？啊 ，Rita 是教这个钢琴的，那我的两个女儿也在跟她学啊，也跟她学。那这个 浩是做这个工程师的，那丽珍的丈夫是Michael 是做这个房屋的，那 YC 是工程师。我就对他们有点对他们有点了解，了解之后你就可以有更深入的认识交流的这个可能性啊，可能性。我问他说，哎，工作怎么样，家庭怎么样，孩子怎么样啊，父母怎么样，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话题，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沟通，不断的去深入，这感情就可以慢慢不断的去深，不断的去发展。那朋友之后再往上就是什么，就是恋人了，就是恋人。恋人圣经里面去用这一卷的雅各书去表明我们与神间的关系是有它特殊的含义的，因为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很奇妙的一种关系，因为夫妻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是建立在你自己的选择上的。你跟谁去做兄弟姐妹，由不由得你选择，不由得你选择。你成为谁的儿子，成为谁的女儿，由不由得你选择，不由得你选择。你生在哪个家庭里面，就在哪个家庭里面。可是上帝说，你是我的恋人，你是我的佳偶，我是你的良人。你作为佳偶，你要去选择你的良人。所以这是一种自己选择的一个结果。佳偶愿意去选良人，成为他生命里的伴侣，他不是无奈的，他不是被逼的，他是觉得说，哎，我的良人真可爱，我要去爱我的良人。所以恋人是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爱到一定地步，你会觉得说，啊，好，我要去跟他一起去过我下半辈子的生活。有人说婚姻是很冒险的一件事情，婚姻是不是很冒险的一件事情啊？大家说婚姻是不是很冒险的一件事情？
是
是是，说是那你冒险的情况怎么样？
还好
啊，还好，还满意吗？
感谢主，满意
哦，满意，满意，满意，满意。James，你觉得呢？婚姻是不是一场冒险？James，有它一定的风险。既然有它一定的风险，那我们在做选择之前，应该怎么样？慎重。还有呢？
深思熟虑。
深思熟虑。还有呢？
打开双眼。
打开双眼。哎，双眼都是开着的，但是有时候就睁眼瞎了，就是
观察。
观察。你观察得很好。婚姻是很冒险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里面在讲到说婚姻的时候，有时候会用到一个词，这个词叫做尾声。尾声在原文里面跟有一个字是有它的关系的，叫做什么？叫做信。所以信有时候，信有什么？有尾声的这个含义。尾声有什么？有嫁给对方的那个含义。换句话来说，你去把自己人生的后半生交托给某一个人的时候，是需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我对他有足够的了解，然后我才去做这个决定。所以信仰跟迷信是不一样的。信仰是我深思熟虑之后，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然后我要去信。迷信是你信了大半辈子都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所以保罗说，圣经里面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然后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托付给他的。有深知才会有深信。所以佳偶在这个时候表达的一个概念，他不是说，哎，我不是要跟这位良人做点头之交，做普通朋友啊，收手就好了，我只是要认识他就好了。他说，我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我要做他的 练，这是一个有追求的人，这是一个有渴望的人，这不是一个要跟耶稣做普通朋友的人。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来到教会里面，他的愿望就是我跟耶稣做普通朋友就好了，我不要做这个使徒，我不要做门徒，我只要做这个普通朋友就好了。所以呢，我们也发明了一个词，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但是在教会里面是通用的，很多教会都会用，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用。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平信徒。平信徒，大家想想什么叫平信徒啊？平平的信徒嘛。平信徒，哎，我们发现说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你没有的，圣经里面有什么？有基督徒，有门徒，有使徒，圣经里面没有平信徒的，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说当初去教会的时候，保罗说好，我们把教会分成几个不同的这个部分，这一部分人啊叫做这个门徒，这一部分人叫做平信徒，好，门徒是这个标准，平信徒是这个标准，圣经有没有这样的划分？没有的，没有的。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叫做门徒，都叫做基督徒。耶稣基督向所有的门徒，向所有的基督徒所发出来的要求也是一样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上帝从来没有说，哎，你可以放松一点，没有关系，你是平信徒。但是呢，这个词被发明出来之后呢，哎，我们就很心安理得了。为什么？哎，我到教会里面，我就是做平信徒的，我就是做平信徒，我不想做门徒，我也不想做使徒，我就做平信徒。换句话来说，哎，我这一辈子打定主意，我跟耶稣基督只做普通朋友的，我不想跟他做好朋友，我也不想跟他做知己啊，我也不想跟他啊成为这个患难之交、生死之交，我只是要跟他做普通朋友的。所以有天有一个人跑过来问我，所以他说啊，他说詹姆斯的天国里是什么样子的啊？啊，说他说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那里是这个黄金的这个城池，碧玉的这个街道啊。他说既然是有城池哈，他的想法，他说既然是有城池呢啊，他就有一个范围，对吧？有一个范围。他说那只要他是有一个城，所以他就有分市中心，有分郊区吧。对不对？这逻辑上是成立的，那就有市中心，有郊区，有豪宅，有茅草屋嘛。他说詹姆斯，他说我不贪心，他说我不贪心，我呢要的不多，你呢几代信主，几代做传道人，他说市中心呢给你住啊，说我呢不要求不多，只要在城门旁边有那么一小块地方我住下来就好了，我想住在那里我就开开心心，因为虽然远一点也是天国嘛，对吧？你住你的市中心，我住我的这个郊区棚户区就好了，我要的不多，我不贪心。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那你如果这样说的话，你说你不贪心，我说那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想要去住市中心呢，还是去住棚户区呢，去住茅草屋呢？哦，他说那现在我是要住好房子的， 我说为什么呢？哦，他现在我就要享受得到啊。说天国那是以后的那个事情，到天上再说，说不定我到天国表现得好一点，上帝就把我挪到另外的地方去了。那个东西到那个时候再说。我们发现说，我们很多时候对于信仰上或者对于属灵上的追求，其实是我们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可能我们在俗世的事情上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是有很大的胃口的。可当我们来到属灵的事情上，当我们要读经，当我们要祷告，当我们要来与神亲近的时候，可能我们是没有太多的渴望，没有太多的需求的。所以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一节里面，诗人说，他说，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说上帝，我的心渴慕你。他说，上帝，我的心渴慕你，就像露渴慕溪水，就像一头鹿在林子里面绕了很久，然后没有水喝，这个很饥渴的时候，他说，我内心里面有那么强烈的渴望，我渴慕你，就像那一批鹿去渴慕溪水一样。我们有这首诗歌，我们也会唱，但是我们也需要问一下自己，说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渴慕。保罗在建立许多的教会，在成为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属灵的伟人，那很多人看见保罗的时候就觉得，我这一辈子面对这个人的时候永远都是望尘莫及的。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站在属灵高峰上的人，他留下一句话给我们，他说弟兄们，我从来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换句话来说，保罗说，我从来没有觉得说我已经够了，我已经满足了。保罗说，我从来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们在座每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跟神做普通朋友，上帝要我们成为他的佳偶，上帝要成为我们的良人，他爱我们爱到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不是要跟我们做普通朋友，他要我们去认识他，他要我们去亲近他，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心腹，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家。所以我们心中需要有渴慕，去渴慕与神有更紧密的关系，渴慕成为上帝眼中那位美丽可爱的佳偶。第三，心想满足。佳偶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酒能给人带来快乐，但是是短暂的快乐。当你在喝醉酒之后醒过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快乐的代价是什么。良人说，佳偶说，他说，我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为我深信，我知道，我明白，他的爱情比酒更美。如果我们去问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问他说，你在跟随主之后，你在信了主之后，你生命里面最大的收获，最大的得着是什么？他会告诉你说，我有心里的平安，我有心里的喜乐，我有心里的满足。就像上次丽珍在这里跟我们去分享喜乐跟快乐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快乐是外在的刺激，喜乐是内在自由的，内在自然的这个生发，是你不需要外界东西，但是你内在就可以生发出喜乐来。神所给我们的满足是心里面的满足。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力量，在讲到快乐的时候，它的指向不是指着外在的，而是指向内在的。 我们上次在讲其实最后一部分的什么，曾经讲过说强与弱其实是由心理来，是由你的心灵来决定的。所以圣经里面说，求上帝使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同样在旧约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上帝使我们的快乐胜过什么？胜过那些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他说那些人的快乐是因为丰收了，他们有新的五谷，他们有那个他们酿了这个新的酒，所以他们在丰收的时候他们快乐，他们高兴。但是诗人说，上帝所要给我的快乐是内在的，是内在的，是心灵这个层面的。哪怕没有丰收，哪怕没有五谷新酒，我心里面仍然是可以快乐的。哈巴谷先知说，哪怕上帝夺掉所有的这一个一切，我的心仍然要以我的神来作为我的这个喜乐。所以上帝所要给我们的满足是心灵里面的满足，他供应我们日常的需要，但他更希望我们得享心里的喜乐，心里的平安，心里的满足。所以骄傲说，我体验过，我享受过，我明白上帝的爱情的美妙在哪里。他的爱情美，美过美酒，因为他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我觉得说，谈过恋爱之后，可能当你进入到婚姻生活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都归回到平淡，一切都好像照着这个轨迹在不断的这个运行。可是我们在最简单最普通的日子里面，可能我们会发现最深层，最深层的爱。也许你们不再像以前有那么多的话，也许你不再像以前有那么澎湃的这一个感情，但是可能看见对方你就觉得心安，因为他在我就觉得很安心，他都不在我就觉得人生缺了另外一半，人生显得很不完整。我觉得那是因为你已经享受到另一个层面的另一个层面的感情，那个感情不是通过语言，不是通过动作能够表达的，那个感情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加偶在享受过神良人对他的爱之后，他深深相信说，上帝所给我们的爱情是比酒更美的。所以他相信他的心一定可以得享满足。所以大家记得这句话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给大家留一个作业，甘美的愿望这一系列所有的圣经说的愿望都是从雅各书里面来的。所以我给大家一个题目，大家回去看雅各书，大家在雅各书里面帮我找到第二跟第三个愿望，好不好？回去看雅各书第二跟第三个愿望啊，加偶总共有三个愿望，回去帮我找找第二跟第三个愿望啊，作业来着的。那然后呢，我们每次节目单上有那个要背的圣经，因为我们在这个系列结束之后，我们要开始另外一个系列呢，就是八福这个系列。我们现在背的已经背到第二个已经背到第二部分了。那八福第一第二福是什么？大家可以第一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二，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三，大家要看节目单哦，这个节目单有我们很多心血在里面哈。这个十月份的我们在上个星期就已经换了哈，大家没有仔细的这个看哈。 第三个说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第四个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大家背下来，好好去想。等大家背好了、想好了，我们就会开始八福这一个系列。OK， 所以赵牧师是有作业的，哈。下一次要问的，你有没有帮我找出来这个第二个愿望啊？第二、第三个愿望，雅各书七五月的雅各书啊，所以但愿大家每一位我们都能够像佳偶一样，有这么美好的愿望，对神有这么丰富的感情。我相信上帝他会用他的爱来带领我们，也会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他。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愿主祝福大家，阿门。